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的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一起聚集来学习您的话语。那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您的信实，也看见您的掌权。因为认识这样子的一位神，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世界的时候，凡事都能够来仰望你，来信靠你，站稳在您的真理上，为您名的缘故，阿门。好，在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哈，我想就是先来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大纲里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斯帖这本书哈，它如何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在掌权？那我之所以需要就是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上个星期我讲到过后哈，有些人就是有点纳闷说，哎，我们看这个以斯帖书里头好像没有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哈。就是这位神他到底在以斯帖书里头的哪一部分呢？那不但如此，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说这位神确实是在以斯帖的这个时候仍然在掌权？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以斯帖书跟其他的这个旧约书，尤其是那些叙述书哈，来相比的话，其实有一些的不同。就是我们看见旧约书的其他的书籍哈，比如说出埃及记啦，或者其他的叙述这个旧约书，都可以看到就是有关耶和华他的名字被提到哈，甚至是耶和华怎么样来向他的子民来对话等等哈。哎，可是这个以斯帖书里头，上帝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问，哎，书里头没有提到这个耶和华，那你怎么知道就是上帝仍然在掌权呢？怎么能够看见呢？那我在想，我们从上个星期里头就可以知道哈，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这位以色列民的这位神，他确实是在掌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就是以斯帖书里头看见，就是在这127个神里头，其实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这位亚哈随鲁王他所统治的这个地方仍然有这个以色列民哈，仍然有这个犹太人。就是虽然就是被掳的这些犹大人被巴比伦国被掳去的，虽然这个巴比伦国已经被毁灭了哈，被歼灭了，没有了，没有巴比伦国了，是这个波斯国的兴起哈。虽然这个巴比伦国已经被歼灭，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在保守他的子民犹太人。耶和华上帝他仍然掌权，也看见说他的话其实没有落空。因为我们看见就是在亚哈随鲁王他在统治之前，其中的一个波斯王，他叫古列王的，记得这个古列王吗？这位 Cyrus 啊，他在统治的时候，他其实让了一些犹太人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修被毁坏的这个圣殿哈。这一切都是在应允在成就耶和华在旧约书，比如说耶利米书里头所曾经给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确实知道哈，因为有这些犹太人的存在，所以这位耶和华仍然在掌权，因为他的话没有落空哈，他仍然在成就他的旨意。那记得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就是有一位叫以斯帖的这个女子哈，她是谁呢？她是犹大人，对不对啊？她是犹大人哈。那我们也看见，就是上个星期里头看见，因为有耶和华的掌权，所以怎么样呢？耶和华在预备哈，预备什么呢？预备一个拯救的这个方式哈，就是将这个以斯帖这位犹太人的一个女子哈，把她兴起来，叫她成为一个王后哈，成为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王后，这个妻子。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看见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哎，其实这个耶和华在兴起哈，兴起这位王后有他的目的，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刚才Jenny 还有那个小兵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知道说，哎，其实看见确实有危机要出现了，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哈，这个犹太人犹大人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王所统治的这个生活里头哈，继续的怎么样呢？来信靠他，就是在面对浩劫的时候，也仍然知道说他在掌权。所以无论是过安定的日子，或者是面对这个危机哈，都偏离不了这个上帝在掌权哈。那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大纲的第二个这个项目哈， 直到上帝仍然在掌权，所以耶和华的子民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来信靠他，遵行他的话。所以在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那我们知道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被巴比伦国被逐出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位叫耶利米的这位先知，曾经就这样子的劝勉他们，劝勉他们做什么呢？劝勉这些被逐出的这些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建造这个房屋，定居下来，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哎，这不是叫他们在以色列国这样子做哦，这也不是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这样子做哦，不是在应许地这样子做哦，是在哪里做呢？是来到就是被逐出那个地方住的时候，要建造房屋，要定居下来，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要娶妻生养儿女，要为你们的儿子来娶媳妇，把你们的儿女给嫁出去，好让他们也能够生养儿女。你们要在那里那里就是在被逐出的这个地方增多不可减少，而且要怎么样呢？我要把你们掳到的这个那个城，你们要为那个城来求平安，为那个城向耶和华来祈祷，因为他得着平安，你们也得平安。这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四到七节里头所说的哎，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在逐出之前确实听到这个耶利米这样子对他们说话，先知对他们这样子说。所以只要仍然在迦南地以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当为所居住的这个寄居的城里头向耶和华来祈求那个地的平安。所以来到这个亚哈随鲁王所统治的这个时代这些散布在各处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还没有回到这个应许地，对不对？他们仍然被放逐在外头，可是他们却仍然照着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平安的在那个地来过日子这些犹太人甚至为自己的孩子们取了这个波斯名，不是吗？其中一个名字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以斯帖的，他的波斯名字在二章的七节里头，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斯帖确实也叫哈大沙，所以不断给他们取名字。我们再从今天的经文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确实也在莫迪该身上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我们看见就是在二章的这个二十一节里头，莫迪该听到了就是有关这个看守门的这些太监两个太监，他们计划想要来杀谁呢？想要来杀这个王的事情但是他听了这个事情后，他有没有说袖手旁观呢？坐视不理，反正不是我的王他不是犹大王，我管他的，是这样子吗？好像不是，对不对？因为在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说，莫迪该知道了这个太监的阴谋过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再把这个阴谋，以斯帖以这个莫迪该的名誉给这个王给禀报。然后我们看见在二十三节里头，结果呢？结果经过这个王的这个查究，确实这个阴谋有这样子的阴谋，而且被曝光。因此呢，两个策划这个谋杀的这个谋杀王的这个太监就被悬挂在木架上被处死了。所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就这样子被记录下来在王的面前写于当时的这个史记。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就是在莫迪该的身上这位犹大人，在他身上我们看见说，一位犹太人因为信靠耶和华他在掌权，因此他愿意的来遵从耶和华借着先知所告诉他们的话，在寄居的这个城里头来寻求城以及王的这个平安那这里我在想说可能帮助我联想到在圣经里头这个圣经里头，尤其是新约书里头告诉我们其实新约书里头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寄居者，不是吗？这个彼得使徒彼得就在书信里头这样子形容我们，我们只是好像一个寄居在世界上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新天新地这只是我们暂居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境况好像是当时在127个省里头的犹大人一样就是无论我们散布在世界的不同处，我们其实都只不过是寄居者。 我们更能够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听到哈，比如说罗马书或者是提摩太前书哈，他这样子教导我们要为那些掌权者来祷告，不是吗？而且要活在他们的这个掌权下哈。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劝信徒，劝我们哈寄居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原来保罗说，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哈。所以这些掌权掌管我们的这些人哈，他们其实在上其实有一个掌权者，不是吗？这位耶和华他在掌权。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说，这里可以让我们提醒哈，就是无论我们最终会定居在哪里哈，可以是在伦敦，或者是几年后你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在哪里，你都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份哈，我们的身份，我们无论在哪一处，我们其实都还是寄居的哈，就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哈，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家乃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当记得哈，因为是寄居者，因为知道说诶，上帝今天仍然在掌权，所以我们能够遵照他的话，活出一个寄居者的一个生命哈。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再继续看下去哈，三章一到六节，耶和华仍然掌权，并不表示信靠他的人就不会经历这个迫害。那我们看到这个三章一节里头，莫迪该莫迪该就是拯救王的这个事情过后，王就使一个叫哈曼的人哈，这个哈曼的人啊，他是另外一个主角了哈，但是他是一个不是好的这个角色哈，所以没有太多人会想演这个哈曼哈，当然还是需要一个哈曼，对不对？所以在一节里头，我们看见王就使一个叫哈曼的人给晋升，而且被擢升的这位哈曼哈，他的地位高过所有与他一起的大臣，所以好像就是升到这个宰相的职位了哈，对不对？那以斯帖里头，以斯帖书里头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没有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人，这个哈曼哈，他为什么会被晋升哈？没有提到，对不对？其实这个哈曼不是一个好角色，因为你来到三章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确实是成为犹大人哈，犹太人，全犹太人的这个大敌哈。哎，可是在这里以斯帖书就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哈曼会被晋升哈。而让我们感到就是更摸不着头脑，让我们感到纳闷的是什么呢？哎，之前我们不是读到有关这个莫迪改吗？莫迪改他如何揭发这个谋杀王的这个阴谋，可是这个莫迪该没有被晋升哈。他没有，就是没有因此就是秉公行赏，反而是这个哈曼被晋升，而且擢升到宰相的哈，这个丞相的一个最高的位置哈。哎，我们看起来这样啊，不大对，对不对哈？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哈！这耶和华真的是在掌权吗？若是一个掌权的这个世界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那我想说，其实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看到哈曼这个坏人哈、啊、被擢升的时候，我们时常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不是吗？我们只要是在公司里头哈、啊，看见就是那些偷懒的啦，或者就是做事不勤快的这些同事哈、啊，但是靠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做什么呢？而且喜欢就是拍那个就是拍马屁精，对不对哈、啊？拍这个老板的马屁，那结果怎么样呢？比所有更努力而且更牺牲更多的同事哈，得到老板的赏识，最后被擢升。在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好像不是每个好人都一定有好的这个下场哈。相反的，坏人却是丰衣足食，而且辉煌腾达哈，确实是这样子。哎，看起来好像是不公平哈，不公平。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其实这个问题更大，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二节里头，这个王就晋升这个哈曼之后呢，他其实也吩咐所有的臣仆哈、啊，包括这个叫摩迪改的哈、啊，这个臣仆来到这个朝门的那个时候呢，就需要向这个哈曼来怎么了屈身下拜。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这一节的时候，就注意到说，哎，这个摩迪改没有这样子做哈、啊，他不跪也不拜哈、啊，你会觉得说，哎，奇怪哈、啊。嗯，之前我们不是看见说摩迪改他愿意的就是铤而走险哈、啊、把这个谋杀王的这个阴谋给揭发。诶，怎么现在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像这个哈曼屈身下拜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哈、啊、他却不肯去做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原来这个跟摩迪改他的身份有关系哈、 摩利凯他是一个犹大人，不是吗？他是一个犹太人。在四节里头我们就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啊，他是犹大人，也就是犹太人。原来摩利凯他虽然效忠这个亚哈许鲁王，但是凡抵触耶和华律法的一些事情哈，这个摩利凯绝对不会去做哈。所以他记得他是寄居者哈，他知道这位上帝仍然在掌权，他效忠这个王，但是他知道说凡抵触耶和华这样子一个律法的事情他不会去做。那你可能会问，这什么律法呢？这个摩利凯他到底是在遵行什么律法呢？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哈，相当严重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诫命，就是除我以外哈，耶和华这样子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自己做偶像，也不可以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物各种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呢，也不可以就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你看到吗？就是因为这个十诫的这个当中的一诫哈，所以摩利凯效忠王，但是他不会抵触这位更大的王哈，这位耶和华，所以他不妥协他的立场哈，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摩利凯不会因为就是害怕得罪就是那些有权势大的人哈，而缩头缩尾，没有哈。我们看见在三节哈，三章的三节里头，先是一些在朝门的这个臣仆哈，先质问他，你为什么就是违背王的这个命令呢？我们看见这个摩利凯没有妥协哈。四节里头这些臣仆怎样天天的劝慰这个劝勉这个摩利凯改变他的初衷，但是他还是不改变。就算这个事情传到就是哈曼的耳朵里头哈，这摩利凯还是坚持立场。就算是来到五节，当这个哈曼出现在摩利凯的面前的时候，摩利凯还是不向他屈身下拜哈。所以你看到吗？就是摩利凯确实是从始至终都是在站稳他的立场啊，不会向这个有势力的人而妥协。在这里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我们从这几节里头就看见，其实摩利凯确实他很有胆识哈，他很有胆识，因为这个哈曼他是一个丞相啊，丞相是有很大的权威的，不是吗？但在这里我想就是解释一件事情哈。记得吗？我们在刚才在读的时候，上一次跟今天的这个读经哈，有两次我们看见摩利凯他不让这个以斯帖把自己的身份公诸于世，是不是啊？比如说二章的第十节哈，我们看见说以斯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种族和身世告诉人，为什么呢？因为摩利凯吩咐他不可告诉人，是摩利凯要他这样子做喽。而且在二章的二十节，我们看见什么呢？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种族和身世告诉人，因为摩利凯吩咐他不可告诉人。而且以斯帖是照着摩利凯吩咐他的，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和种族告诉人。因为我们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问说，为什么摩利凯没有不让这个以斯帖说出自己的身份呢？他是害怕吗？看起来好像不是哈，他是感到羞耻吗？因为自己是犹大人，也不是哈。我们当从就是三章这几节里头我们所看见哈，不是因为摩利凯他胆怯哈，因为若他确实是害怕的话，他就不会向这些众臣仆面前哈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更不会在哈曼面前仍然坚持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哈，因为是要杀头的。我在想，或许摩利凯他要以斯帖就是不让他去说自己的身份，或许是等待更好的时间、更好的时机，才揭发自己的身世哈。所以我希望还是大家仍然回去哈，有机会你还没有读的话，继续读下去。你在继续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或许会看见哈，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这个以斯帖会向王亲身来说出他的身份哈。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看见这个摩利凯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人呢？我在想其中一个形容词就是这个人很有骨气，对不对哈？他有这个有 backbone， 对不对？有骨气哈。而且他的这个骨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想因为他信靠耶和华，他相信耶和华仍然在掌权， 不是哈不是亚哈水王在掌权，也不是这个哈曼在掌权哈。虽然他手上有一把刀，但是还不是他们在掌权。而且因为耶和华他是王，所以摩利凯知道说，遵从耶和华的话，不妥协耶和华的诫命，那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一个做法。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曾经面对过这样子一个妥协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呢？无论是在办公室啦，或者是在家人面前啦，甚至是在有权势的人面前哈，因为害怕被迫害哈，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没有站稳在圣经的教导，妥协真理，背逆上帝的话。那我希望就是当我们可能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记得哈，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告诉这些门徒啊，那些杀身体的却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倒要怕那些那位能够把灵魂和身体都能够投入地狱里头的，该怕他啊。唯有信靠那位今天就坐在上帝右手边的这位耶稣，那位今天仍然在掌权，而且将来要带来公义审判以及我们拯救的这位上帝的爱子啊，唯有来信靠他的掌权，我们才能够像摩利凯这样子哈，有勇气，有这个骨气，在面对这个罪恶势力的时候，不妥协真理，反而继续的站稳在圣经的教导，遵行圣经里头的真理。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哈曼确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而且他虽然是一个宰相，但是他宰相这个肚子哈不能够撑船。五节里头啊，因为这个摩利凯没有在朝门面前向他屈身下拜，就非常的愤怒。而且他不只是骄傲，他不只是没有就是这个宽敞的心，他的自尊心也不能够就是受损，他更是一个非常毒恶到了极点的人哈。我们看见这个第六节，这个哈曼不只是想就是除掉这个眼中钉这位摩利凯，就是连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整个族哈，整个族群也要都一起被歼灭，不只是杀九族而已哈，他是杀全部的犹大人、犹太人。这确实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前面提起的，确实是一场浩劫，不是吗？因为散布在耶哈随鲁王所统治的127个省里面的这些犹太人都要被歼灭，这确实是犹太人所面对的危机。好，来到第四点了哈，我们看见耶和华掌权不意味着一切罪恶的事情就迎刃而解，化险为夷。3章的第7到15节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歼灭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计划终于展开了，而且是逐步的来展开，而且是按部就班、按周详计划来进行的哈。耶和华在掌权，并没有叫这些歼灭的行动马上就胎死腹中哈。没有，相反的，当我们来到3章的15节或者是4章的3节的时候，当歼灭遭这个歼灭的犹太人接到这个谕旨跟命令的时候，当这个谕旨跟命令被公开的时候，无论是在苏珊城或者是在各省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在痛苦，在呼叫耶和华在掌权，但是罪恶的人仍然继续在进行他们歼灭上帝子民的一个计划哈。7节里头，我们从这个节我们就知道说，要犹太人被歼灭，其实不少人哈想要看到这犹太人被歼灭，他们其实正在帮助这个哈曼来选定这个良辰时日哈，以抽签的方式。那最后时辰终于被抽出来，是在第7节里头所提到的12月，就是亚达月这一天。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哈曼就在亚哈随鲁王面前编织了一个真假参半的一个谎言哈，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歼灭活动啊，歼灭行动，所以他制造了一个真假参半的一个谎言。那我在想说，你来看一看这个3章的这个8节好不好？3章的8节里头，这是哈曼对这个王说的话哈，在8节他说，有一个种族散居在王国。国各省各民族之中，他们的这个法律与这个民族的法律不同，他们也不遵守这个王的法规，所以留下他们对王实在无益哈。 就是这一条哈。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八节里头到底哪一个是属实，跟哪一些是属于虚假的呢，虚构的呢？我在想说，可能属实的可以说是有一个种族，确实是一个种族哈，一个犹太族，犹大人，犹太人哈，他们确实是散居在王各处的这个省里头。他们的法律与这个各族的法律不同，确实哈，他们所跟随的是这个耶和华他的法律哈。但是来到这个，他们也不遵守王的法规。你可能看到这里说，这个指控好像是，这个指控好像是指所有王的法规，是这样子吗？是所有王的法规他们都没有来遵行吗？是哪条法规他们就是没有遵行呢？我在想说，可能是要像哈曼像哈曼屈身下拜的这个法规吧，就一条哈，不是全部，对不对？不是全部。所以是有点虚假在里头。而且从这个指责哈，这个哈曼就得到一个结论，就说所以留下他们对王其实没有益处哈。我想可能是哈曼是说对自己没有益处吧，而不是对王没有益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看见了哈，这个摩利改确实对王有益处，不是吗？因为摩利改确实是拯救了王的命啊，他对王有益处的，不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你看见吗？确实有真跟假这样子参半哈，来污蔑哈，来污蔑这些犹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说，反对信徒的人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伎俩哈，用这个真跟假参半的一个谎言啦，来指责、来污蔑、来指控这些信徒啊，给他们套上一个所谓莫须有的一个罪名哈，然后就是催逼他们。我在想说，这个教会的历史其实有很多哈。就是在70年的时候啊，这个早期教会的第七十年哈、啊，这位 Nero 哈、啊，这位罗马王哈、啊，他确实管理罗马城的这个王，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逼迫这些犹太人哈、啊，说他们是放火的哈、啊。所以信徒常会因为这样子就是真假参半的一个指责而遭受这个迫害哈、啊。但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仍然掌权，我们当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迫害呢？我在想说唯有就是坚持真理的，唯有坚持这个真理哈，信靠以及仰望就是这个掌权的上帝哈，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迫害。正如彼得在新约书里头就这样子说哈，你们就是为此而蒙召的，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哈，给你们留下这个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这个脚步脚中行。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这个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哈、啊，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要把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的审判者哈、啊，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啊，来面对那些就是指责我们用这些污蔑的话啊来指责我们的。所以在面对这些迫害的时候，让我们就是以基督的榜样哈、啊，来学习，让他做我们的一个借镜哈、啊，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把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的这位审判者。这个亚哈随鲁王其实没有看透这个哈曼的一个计划，他的伎俩啊，没有看透他的伎俩，没有看透就是他恶毒的计划。那最后就按照哈曼所建议的哈、啊，让他去执行。瞬时间哈，整个亚哈随鲁王用来统治127个省治理的这个架构哈，整个统治的这个架构，成为了就是威胁以及就是来歼灭这些犹太人的一个架构哈。12到15节里头，我们看见王的书记就写了哈曼一切的这个吩咐，就是在13节里头的这个吩咐哈，在一日之内，在12月，就是这个亚大月的13日哈，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孺都全部给毁灭，而且要怎么样呢？要抢夺他们的这个财物哈、啊。所以王的书记就写了哈曼的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再用各省的这个文字、各族的方言，这个奉王的名下旨哈、啊，用王的这个戒指啦、啊，盖上印等等，再颁给全部的这些总督、省长、各族的领袖。所以看见吗？这个整个127个省的这个治理的架构，成为那个要谋害哈、啊、跟谋杀这些犹大人的一个架构。那此时此刻，哈曼心中所这个筹划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啊，罪恶的事情，终于办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 15节是吗？三章的十五节哈，我们看见就是王就与这个哈曼哈同坐共饮哈，所以终于哈曼可以放下心来，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有一个闲情与王共饮酒哈。但是此时此刻，整个127个省所有的犹大人哈，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就顿时好像如昙花一现一样哈，可能在转瞬间就消失了。我们来到这个第五点哈，就是因为耶和华仍然掌权，因此信主的人能够将一切投入仰望耶和华的这个拯救哈。1-17节，诗章的1-17节。这摩利该以及在各省各地的犹太人，当他们看见这个谕旨和命令的时候，在诗章的1-3节里头，他们都大大的悲哀，禁食，披上这个麻衣，躺在这个灰尘中哈。摩利该以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在仰望神，在投靠神哈。这是在旧约书里头让我们看见，当这些犹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但是帮助不能够从人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哈，向神来仰望跟投靠他的一个举止。那开始时，这个以斯帖其实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哈，因为他怎么样呢？他在王宫里面嘛，对不对？他其实不晓得，哎，这个苏三城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哈，更不晓得其实各个省哈，127个省里头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在4节里头，他以为，哎，只要把这个衣服哈，新的衣服送给这个摩利该，叫他换上这个衣服哈，不要穿这个麻衣，那他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迎接他哈。以斯帖还不明白整个事态的严重性，最后是通过他的一个服侍他的一个太监，以及就是亲眼看见哈，举国上下所颁布要毁灭这些犹大人的这样子一个谕旨哈，他才恍然大悟，才知情哈。但是以斯帖不是马上就听从了摩迪该的这个话，他不是马上就进宫哈，向王来求情，为自己的这个族人哈，在王面前来恳求。反而以斯帖是这样子回答这个摩迪该的哈，你看一看在11节哈，看看在11节，4章的11节，他说王所有的这个臣仆，还有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条法令，好像摩迪该不知道哈。无论男女哈，没有就是奉诏就能够就闯入哈，就擅自的入这个内院去见这个王的，除非这个王向他伸出这个金杖，赐他免死，一律要处以死刑哈。现在我没有奉诏进入见这个王已经30天了哈。我不大清楚你从这个答复，你要怎么样想以斯帖呢？我在想说，从这个答复哈，我们看见其实摩利该哈看透了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心态，不是吗？他害怕，而且他自保，而且他畏首畏尾，也难怪哈，因为摩利该他是亲手将这个以斯帖抚养长大的哈，当然他知道以斯帖的心态是怎么样一个心态。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快的这样子指责以斯帖好不好？因为在座的有谁不怕死的？举手一下吧，谁不怕死的？待会你再来告诉我了哈。有谁不怕死呢？有谁不愿意就是自己能够继续的来活命呢？哪怕是苟且偷生。有谁当自己的肉感到痛的时候，或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想自保呢？所以我们不要太快指责这个以斯帖。但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哈，到底这个摩利该他确实很有智慧哈，他是怎么样，他说了什么话哈，他怎么样就是对以斯帖说了一些东西哈，让这个以斯帖最后愿意的挺身而出，铤而走险，而且勇敢的踏出一大步哈，去见这个王。14节我们看见哈，这个摩利该他提醒了以斯帖一件事情，他提醒了以斯帖这位信实的耶和华，他告诉以斯帖说，这位耶和华必定要怎么样呢？必定要拯救解救他自己的民，因为这位信实的耶和华他必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告诉以斯帖说，这位耶和华他在掌权，而且他信实，所以即使是他不去哈，这位耶和华仍然会拯救他的子民。所以摩利该说，犹大人必会怎么样呢？ 犹大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这个解救。靠你不靠你没关系哈，这位信实掌权的耶和华，他必会从别的地方带来他自己的解救。所以就算以斯帖因害怕不愿意来到王的那里去恳求也没关系哈，因为信实的耶和华他仍然掌权，他必带来他自己的拯救，叫所有活在水深火热里头的这些犹太人给拯救出来。所以摩利开提醒了这个以斯帖哈，这位耶和华他是信实而且他在掌权。但我们也看见哈，在十四节里头，这个摩利开也提醒了以斯帖一件事情，他提醒了以斯帖耶和华在他生命里头的掌权。因为十四节里头他也这样子对以斯帖说，就是让以斯帖能够成为王后哈，这个位分目的却可能是来拯救跟挽救现今的一个危机。哇，就是这一句金玉良言哈，我说金玉良言终于唤醒了那个沉睡的以斯帖，或者就把他就是震出来吧，不再害怕了，因为耶和华在掌权，所以以斯帖有勇气站出来。但是不要以为就是以斯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心态哈，说什么这个险象环生的局面哈，没有我以斯帖不行，他不是这样子讲哈，他也没有说我就是带来拯救的弥赛亚，不是哈，他也没有说闪开闪开闪开以斯帖来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也没有这个态度，对不对？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带有谦卑的一个态度哈。在十六节我们看见以斯帖因为知道伴君如伴虎的这个意识哈，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知道仍然在掌权的这位他所信靠的耶和华，因此他要所有的犹太人在苏珊城里头的犹太人来进食来祷告，来到那掌权的这位耶和华面前来祈求，或许也许在耶和华的怜悯里头，在他宽爱里头成就他拯救的美意。所以以斯帖不是靠自己哦，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可能会怎么样呢，会丢失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是把自己豁出去了，但不是因为自己以为是弥赛亚，不是哈，他确实是在信靠这位掌权的耶和华，因此他能够走出这一步。所以我们看见呢，显然的莫利该对他说的这个话哈，确实鼓励以及坚定了他在耶和华里头的信靠，就是死他也不再惧怕。那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好不好，然后再继续的看下去哈，我们就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信靠这个耶稣哈，跟随耶稣何尝也不需要有这样的胆识吗？但我们都知道哈，叫我们害怕或者畏缩的事情时常会发生，尤其是需要可能站立在有势力的面前哈，无论是老板啊或者我们所掌控我们的这些人哈，那什么才能够坚定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的来跟随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我现在讲这个骨气，这个勇气哈，不是从我们内心生命里头出来的哈，而是知道说这位曾经为你我的罪被钉死的这位耶稣，他复活了，而且今天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要来审判一切的活人跟死人。就是这个切据，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哈。就是在面对更艰巨的挑战，或者是需要付出我们生命的代价，我们仍然也能够来仰望、来祷告，坚定不移哈，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就如耶稣所曾经给我们的应许这样子勉励我们，他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怎么样呢？必丧掉这个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得了这个生命。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大家一起来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仍然在掌权，因为你将您自己的爱子耶稣从死里头复活过来，叫他今天坐在您的右手边，将来要回来审判一切死人活人。求主帮助我们不因为你的福音而感到羞耻，更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而感到羞愧。相反的，当我们面对迫害的时候，当罪恶的人在催逼我们的时候， 求主您能够提醒我们，你仍然在掌权，叫我们能够坚定信心，继续站稳在圣经的真理上，为你名的缘故，阿门。